主，今这个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这个月我们是宣道月，所以讲台的信息也是配合以宣道为主。那根据吴长老给我的经文，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当中。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监狱书信中的四卷中的一卷，除了这一卷之外，考一下大家，另外还有哪三卷？十班，哎，讲不出来啊！以弗所、哥罗西、腓利门 ，OK。腓立比书主要在讲什么？大声一点，
喜乐。
腓利很好，腓立比书总共喜乐出现了16次，可是有一个更好的答案，叫基督，它总共出现了36次。OK， 所以腓立比书呢，他的真正喜乐的原因的背后，是因为保罗在监狱里面，但是他的因着基督的关系，他的书信当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喜乐。跟以弗所跟哥罗西不太一样的，那两卷书大概你如果从中间切一半，前面是讲的是教义，后面讲的是生活，但是腓立比书这四章里面从头到尾都在讲基督，都在讲保罗对基督的一种经历。第一章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等一下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第二，基督是我们，第二章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心思，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三章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第四章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力量，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怎么样都可以行。 OK， 所以今天我想要从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真正的题目是在宣道月里面讲到的实践篇哈，我不晓得我能够谈到多少是有关于实践的，但是我想从今天这段经文来看，保罗他为什么能够在各种的环境之下传福音，为什么他能够胜过各种的困难跟挑战，在心中充满了喜乐，什么是他有的，但是我们目前没有，我们缺乏，或是我们还在努力的学习跟长进中。其实答案很清楚，就是今天的题目哈。今天的题目我们念一下，活出基督传福音，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在腓立比书1章12到20节，请。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手做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写明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并且在那弟兄多半因我手做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伟大的仆人保罗写下这一段如此珍贵的经文，求主在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无论是说的听的，都在2000年之后从他写的这段经文当中能够得着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讲腓立比书，我们必须提一下腓立比这一个教会。如果你要看腓立比教会的建立的过程，我们必须要谈到一个部分，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那一整章都是讲到腓立比教会建立的一个过程。 保罗在他福音布道的三次旅行之后，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地方，在今天土耳其的北方，那个城市叫做特罗亚。在那个地方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夜间的梦中他看到一个马其顿人邀请他过去这个欧洲大陆来帮助他，所以那个异象我们叫马其顿的异象。所以他就坐着船过了爱琴海，到了欧洲大陆之后，他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就在一个城市叫做腓立比。所以因为这一个异象，福音一下子从亚洲跨越跳到了欧洲。那你说腓立比教会有什么特色呢？我想有以下的特色。第一，它是一个从祷告开始的教会。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开始保罗他们到了那个城之后，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什么的地方，祷告的地方。 OK， 所以这个教会呢是从祷告开始建立的。如果大家记得前两次李牧师在这边讲台的时候，他讲到祷告会在教会应该像是一个什么鸡，不是烤鸡，是发电机。OK， 就是教会如果是一个机器的话，祷告会就是它发电的地方。如果我们要做宣道、做福音的工作，没有祷告是不太可能开始的。请问大家觉得我们的祷告会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哎，你们今天非常的冷漠，完全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答复，包含诗班。我想我们还需要有很多地方要学习的。第二，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注重真理的教会。OK， 使徒行传一开始，他们遇到了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妇人，名叫吕迪亚 （Lydia）。OK， 他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保罗的教导，就留心听，主就教导他，开了他的心。OK， 留心听神所讲的道，神的话，神的仆人所讲的道，爱追求真理。请问这是我们基督之家的一个特色，是不是？
是。
如果我们看周报第一页，我们叫基督之家建立的一个经文的基础，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什么的柱石跟根基？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色之一，我们是非常注重神的话语的教导。第三，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爱心接待人的教会。我们讲到这个腓立比教会，你不能不提这一位姐妹，叫做莉迪亚，吕迪亚。根据她的名字，很多的解经学家认为莉迪亚不是欧洲人，这个名字的本身就是亚洲人。换句话说，她可能从土耳其、从小亚细亚其他的地方跑到腓立比那个地方去做城市，换句话说，就像各位一样，是海外的什么移民。哎，中国大陆有没有很多移民？如果是温州的，常常跑到哪里去？欧洲去。如果是福建沿海的这些小城市的话，通常跑到纽约。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去纽约吃 buffet 的话，有一半以上的 buffet 店都是从几个长乐啊、青田这几个地方出去的移民。移民到了海外，他们有哪一些特色呢？哎，能不能干？精明能干，对不对？非常的会办事，做事情非常的利索，做决定很快速。但是吕迪亚不但如此，他能力强，他热意招待神的仆人，他强留保罗，你一定要来，我在家里做了各种各样的大餐请你来吃，强留他要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基督之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传统跟习惯？我们教会很多的吕迪亚厨艺好，又能干，又会做事，又热情，又招待。哎，有没有这样的姐妹？很多，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好，下一点，它是一个供应神的教会。OK， 保罗写这一封书信，这个书信的时候呢，距离腓立比教会的建立已经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这些年来，腓立比教会对于保罗的供应，他的需要从不间断。你说你怎么知道呢？根据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说，就是我在等等等其他的地方，你们也一次两次的供应我。论到受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表示这个教会非常的注重对于海外宣教士，对于他们教会所打发出去的仆人的一个供应。哎，这个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是，所以这是一个供应神的教会。我相信在教会界都流传一件定律，我想这也是真的，就是这个教会如果供应神的仆人，神就供应教会的需要。哎，大家同不同意？一定是这样子的吗？这个一定是真的。OK， 除了这样以外，腓立比教会也是一个常常顺服的教会。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就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那里，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也是如此。一个愿意顺服的教会，常常带来的结果就是蒙福，因为你顺服是顺服在神的权柄、神的话语之下。那神的赐福自然而然的就流入到这个教会当中。最后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第三倒数第二点，它是一个让牧者喜乐的教会。你如果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开始的前面几节，保罗说，我每次想到你们就怎么样，感谢神，我为你们祷告也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祷告。有这么多的优点，以至于保罗每次想到他们心里就充满了什么，喜乐。我不晓得有多少牧者读到这一段经文会不会有很多的感触哈？不是每一个教会的牧者想到他们的教会心里面都是充满着喜乐的。我相信很多教会的牧者讲到自己的教会的时候都是人前强颜欢笑，背地里独自饮泣。有些牧者讲到他们的教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根据美国有一个叫 Focus on Family， 就是爱家协会，他们做的一个调查，说每个月全美国平均大概有1500名的传道人或牧师离职，除了少部分是因为年纪大了退休，或是很小的一部分是因为道德失败之外，很多的牧者是因为不堪沉重的压力、挫折、失败、灰心、沮丧而离职的。所以腓立比这个教会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很多的教会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对不对？他们虽然有很多的才干，但是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纷争等等等等。最后一点，腓立比教会当保罗提到他们的时候，一章五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怎么样呢？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六章，你就会发现一到腓立比这个教会，除了吕迪亚立刻的受洗信主之外，保罗跟希拉在那边因为赶逐了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就被下到监里面去了。哎，有没有在监里面他们在干嘛？有没有说抱怨很命苦，唱诗祷告，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地大震动，有没有？所有的这个监牢都打开了，这个狱卒一看到吓了一跳，完了，我今天失职，早晚要被砍死。准备拿刀出来抹脖子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且慢，我们都在这里没有逃跑。哎，有没有？要是我的话就说你先抹一刀再说但是他说且慢，结果之后带来的事情就是狱卒全家受洗，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腓立比教会的建立充满了很多的神迹，充满了很多的福音的见证，以至于从头一天，这20多年过去了，保罗每次想到他们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所以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来谈保罗，从他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他所写的大家当中，他对宣道有什么样的教导呢？我想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点：第一，得不得时传福音；第二，无论动机传福音；第三，或生或死传福音。我们来看第一点，当保罗在14节到第14节我们念到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保罗是他的第一次在罗马里面做监牢的时间的期间。一般人我们想，如果一个传道人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被关到监牢的话，福音的工作应该是受到捆绑，对不对？因为他失去了他人生的自由。结果一开始我们念到的这个经文，他不但没有受到阻碍，反而怎么样，更加的兴旺。原因有两个效应：第一，御营全军，就是罗马皇帝直辖的侍卫军啊，因为保罗他不是一个罪犯或是一个政治犯啊，他是为了传基督而被捆绑，所以这样他的这个那时候的坐牢，他并不是完全的，他还是有兵丁在陪着他，在旁边看着他的，所以他每一天呢，具有单独跟这个 看守他的兵丁聊天的机会，哎，大家知道吗？就兵丁看着他也挺无聊的，哎，你为什么会被关，对不对？所以大家就聊起来，谈着谈着，保罗就开始展开了他的个人的福音布道。运营全军总共有9000人，一天有4班，每天造轮，大家知道吗？一个月就有100多个人，如果一班有2个人，就200多个人可以听他讲福音。所以保罗在那边关了一阵子时间，以至于到一个地步，运营全军的人都怎么样，听到福音的机会。哎，这是不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还有第二个效应，因为保罗在罗马受到捆绑，他在那边传福音的效果激励了很多听到这个消息的弟兄们，所以他们就认为，如果这样的话，福音一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仇敌以为我们会很惧怕，没想到保罗做了这样一个美丽的见证，所以他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位福音受害者，他就更加的得到激励，放胆的去传扬福音。 OK， 所以呢，这边用到无所惧怕，放胆传道来形容这个福音的一个保罗为什么要把这一段话写下来？因为当保罗在罗马被关的时候，腓立比的信徒们打发以巴弗提去罗马，代表他们去探望坐监的保罗，没想到保罗不但没有灰心丧志，反而是这样子的在传福音。请问，如果你是腓立比教会的人，你听到这样的消息，你心里会觉得怎么样？哎，感不感动？有没有得着激励？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利用各样的机会，他在做一个教导也好，激励也好，传福音的美丽的见证。即使是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还是觉得非常的受到激励。我想从历史上面来看，当传道人受到的捆绑，神却把它变成一个传福音的兴旺的机会，这个现象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是屡见不鲜的。最早从罗马皇帝，初代的信徒有无数的人被丢到狮子坑里面，被斗兽场，被倒钉十字架，被火烧死等等等等，无数的人前仆后继，这个现象不但没有恐吓或者阻碍了福音的传递，反而激励了很多的基督徒起来兴起传福音，以至于到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时候，他们宣布基督教变成国教。在历史上，凡是属于无神论的国家的独裁者，他们大部分都会尽心竭力的要消灭基督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没办法容许有一个比他们更高的权威的存在。 OK， 这是为什么凡是无神主义的国家都会想要消灭基督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公开正式标榜是一个无神主义的国家，一定要消除一切的宗教，尤其以西方的基督教。那个时候基督徒的人数大概在70万到100万之间，全部的中国。那新政权成立，驱逐所有的宣教士，所有的教产被没收，所有的教堂关闭，一切的传道人下放流改，下放驱逐，然后呢被殴打，被下到监里面被关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经过了50年的无神主义的教育，经过了50年党的严格的统治，到了80年代开放的时候，这些离开的宣教士再回去关心的时候，发现天哪，不得了了，这个地下的这个教会如雨后春雨般的成长，成长的人数他们估计在80年代起码比49年关闭的时候呢多了将近50倍以上。所以这是一个在捆锁当中把它变成传福音的机会。另外一件事情，在1956年，我想也很多人知道这个见证，在厄瓜多尔有5个年轻的宣教士，他们用尽了一切的办法向当地的土著的一个民族来传福音，但是没想到他们一进去的第一天，这5个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就被杀害了。其中有一位叫 Jean Elliot， 我想很多人听过他的故事哈。他讲了一句话，用无法保留的去留住不能失去的，这个人并不算愚昧。 OK， 这就是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没想到这5个人杀了之后，他们的遗孀，就是他们的太太们，继续神呼召他们丈夫的使命，继续在这些土人当中来工作。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村落一个又一个的回归信主，厄瓜多尔福音的大门因为这5个宣教士的关系就被从此打开。 所以教会历史上有一句话说，福音的种子是用殉道者的血来浇灌的。这也让我想到保罗他自己这一段的经历，可以用他对提摩太讲过的一句话，叫做无论得时与不得时，务要传福音。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2所讲的一段话。对保罗而言，传福音是在监牢里面失去自由是不得时。对 Jim Elliot 来讲，面对厄瓜多尔，他们可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传福音，也是不得时。他们为了自己可以有千百个理由可以不去传福音，但是他们去了。这让我们想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所支持的一个单位，叫做松竹关怀协会，是高佑松牧师师母他们在台湾一个像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所传的一个福音。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读他们的这个代祷信跟见证哈，我非常喜欢读这个高师母写的这个代祷信。他们的工作是做什么事情呢？如果你从台湾来的，你就知道台湾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荣民。什么是荣民？就是退伍军人的意思。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可能参与过国共的内战，可能是老兵，但是呢，大部分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如果没办法回去，这些人现在正正的在凋亡当中，他们老了也没有钱，也没有小孩，也没有结婚，所以政府为了照顾他们，就成立所谓的荣民之家。大家知道吗？就是像一个宿舍一样，把这些人都放在一起。所以这些人有以下的特色：一、老，年事已高；二、病，就是浑身上下都是病，很多时候都是坐着轮椅来；穷，所以要政府照顾；苦，孤单，大部分没有家人，所以他们的生命是在一个这样子的光景，大部分就是在等死。OK， 所以高牧师他们的工作就是向这些老人们来传福音。请问大家，这个工作容不容易？很多人，这些人一辈子是不信神的。OK， 到了年老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人来关心他们，你以为很容易，事实上是不容易的。年纪越大的人，他的社会经历越丰富，通常他的心门是关闭的。你无缘无故对我这么好要干嘛？哎，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心房，很多的疑心不容易打开。所以高师母、高牧师他们就用很多的爱心带他们做活动，有福音的节目、唱歌、赞美操，煮很多的东西来关心他们。这样的工作充满了挑战。因为他们这个松竹关怀协会除了几个这个北美的教会支持他们之外，事实上没有太多的资源，没有势力，没有背景，没有财力，没有人力。最近他写的一篇代祷信叫做孤掌难鸣，就是他们就两个人，而且到处的跑，除了几个少部分的同工会跟他们一起去之外，到各处的荣民之家，大家都是白眼看他们，因为他们两个人也是白头发的，所以大家觉得说你们两个人来干嘛？ OK， 并不是很支持他们。大部分的荣民之家不提供任何的帮助，包含 local 的教会也没有提供很多的资源给他们，加上他们自己年纪已经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再加上他们所服侍的这些对象大部分都在风烛残年当中，离回天家只有一步之遥。这一群人是一个最弱势的群体，很少会引起任何的关心跟关注。就算他们信主了，你想他们能够再起来为主服侍几年吗？哎，大家说有没有可能？不太有可能。所以这样的事工做了很多年，他们还是在很辛苦的在经营。如果没记错，他们是从2002年开始的。所以高师母有一次他写了一句话，非常的让我震撼，就是说没有地上没有掌声的侍奉是为了存留到天上。哎，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另外今年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所支持的，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我们教会支持的宣道师，叫张路加牧师。如果大家听过他的讲道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宣教师。他很晚才结婚，这是他们的全家福。除了右边第二位是李秀全之牧师之外，他的儿子今年高中都还没毕业，女儿大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7-8岁左右。在这样的一个年纪，他们本来是住在 LA 的，他们今年做了一个决定。他本来就是一个全时间的牧师，但是他是在世界、在美国、在中国都有各种各样的事工，但是他决定，他自己是德国的留学生。多年来他一直关怀 在欧洲校园的福音工作。他们今年全家做了一个决定，决定不再等儿子高中毕业了，因为有一个严重的需要，在欧洲的各大校园当中，中国的留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那边工人严重的缺乏。他们决定全家要搬到欧洲去，专心的在那边做欧洲的校园福音事工。他说，我今年已经56岁了，工人的培养是目前重中之重，我此刻若不去再去的话，更待何时。这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在乎人力，也不在乎时间、财力、资源，甚至他们个人的健康、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灵魂的需要。他们看到神的禾场庄稼已经摆了，此刻不去更待何时，得时不得时都得传福音。我在东岸的时候，有一位牧师跟我分享过北美华人的这个会友的 life cycle， 就是他们服事的生命周期哈，跟大家谈一谈，你们就当作听一听就好了，不要太在乎哈。他说呢，这个牧师告诉我说，我们北美的华人呢有一个特色，都是青年才俊，都是极其优秀，都是大头脑，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才干。年轻的时候呢，他们会告诉你，你问他们说什么时候可以来在教会更专心的侍奉呢，他说，对不起，我们现在呢年轻的时候要融入，要站稳，要找工作，要拿身份， OK， 等我们有空再说。中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努力奋斗，要买房子，要养孩子，要存教育退休基金。壮年的时候，哎呀，我们这个小孩虽然已经养大了，在学校里面他们是空巢期，可是呢 you know， 我们现在要存退休金，我们要 pay off 我们的房子。等到他们老年的时候已经 retire 了，他们说 well， 我们现在要 enjoy life， 要环游世界，有的时候我们要 take care grandchildren， 这个让年轻人交棒，让他们下一代去做吧。哎，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你觉得这个牧师讲的怎么样？都不敢讲话。OK， 我自己觉得深有同感。OK， 这是第一。我本来以为今天会讲的很短的，没想到比平常还长。第二，叫做无论动机传福音哈。保罗在刚刚讲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传福音有两种动机，一个是假意，一个是真心。我们就真心的就不用讲了，就是讲假意的就好了。有一类的人，他们传福音是出于假意，为什么呢？充满了嫉妒、纷争、结党，对保罗的影响，为了要加增他的苦楚。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传福音竟然是出于假意。OK， 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一类的人在教会里面，他们有很强烈的犹太背景，他们认为光信主耶稣基督不够呢，你还是要严守犹太教里面所有种种的法条。大家知道，在加拉太书，在很多卷保罗的书信，保罗都是跟他们是谈不来的，因为他认为基督就是所有的一切，你不用再遵守这些旧的这些律法仪式规条。所以这样的人呢，对跟保罗是他们的传福音上面一个仇敌。然后当保罗下到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们听到说，看吧，就是你讲这些东西，所以你现在被关起来了。当在狱中的保罗听到这样的消息，对他个人而言，他会觉得很高兴吗？不会。所以圣经说加增他捆锁的苦楚，原文的意思就是用铁链在这些囚犯的手上面这样拉来拉去，把他磨得皮破皮开肉绽流血，要增加他捆锁的苦楚。可是保罗怎么回答这样的情况呢？他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要怎么样？欢喜。 OK， 保罗毫不介意这个个人的得失，满肚子的委屈，他所在乎的是福音有没有真的被传开。所以他的重点是究竟基督被传开了，要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同蒙这福音的好处，他个人受一点委屈又怎么样呢？所以我想这个是重点。两个礼拜之前，在吴长老的证道之前，有一位弟兄田辉弟兄，我想很多人我们认识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跟他太太尹庆呢，是学生工作所结出的一个果子。所以在那一次的分享当中，他描述了他个人的一个转变。 在20年前他在 Dallas 念书的时候，因为一对台湾夫妻对他们持续不断的关心，以至于他们今天蒙受着福音的好处。大家如果知道他们的话，在第三堂就是礼拜六的晚上，我们有一个专门对年轻人包含学生的一堂的崇拜，还有他们的团契，他们两位目前专心在那个地方来侍奉。他分享了他心情的这种转折，他觉得这是一个接棒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想自从去年我回来之后，我也在第三堂有一些的侍奉，所以我在这边顺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第三堂事工的一点点的分享。田辉弟兄告诉我们，根据 Open Door 在一个专门做统计的美国留学生的机构，他们发现呢，今年2016年去年是首次美国的这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人数超过100万。他们去分析发现，中间中国留学生占了将近33%，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其中将近有150,000是在加州，那这是学生的部分。除了这个之外呢，2017年今年的7月22号，根据一个研究机构叫胡润机构，他们调查中国的半数富豪都想移民，然而他们移民如果是选择美国的话，大家要不要猜一猜？排行榜前三名是哪几个城市？第一名 LA， 第二名错，西雅图。第三名西雅图，第三名旧金山，第四名才是纽约。为什么喜欢旧金山？大家说，气候好，然后呢离亚洲近，然后呢学生好，学校好，可以讲中文，有中国食物师，可以看中文报纸，可以有吗？等等，太多好处了，我们每天都在这边享受这些好处。除此之外，对我们教会来讲，我们教会其实占了一个非常好的地利，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全球科技的殿堂。30年前40年前搬到这个地方，我们都还不晓得会有这件事情。现在 Facebook 离我们不到1-2 miles的距离， Google、 Apple太多了，这个地方全世界的人都往这边跑，然后我们占尽了地利之便。除此之外，我们教会常年的在海外宣教上面，我们支持对中国的宣教施工，同意吗？我们支持好多位宣教师，好多的施工都是在中国做的。现在这个海外留学生的这个风气，还有这些移民的风，还有这些科技业的风潮，其实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神把主动的把很多的年轻人从全球各地往这个地方带。甚至我们教会没有太多的 outreach， 每个礼拜都有很多新人来这边，有没有发现他们心里面需不需要神？有没有空虚？是不是我们该去 approach 的一个对象？ OK， 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讲说，哎呀，这个敬拜要在主日敬拜了，为什么要花资源在礼拜六的晚上？ OK， 我们先不去谈为什么他们礼拜天不来，教会我们一直在鼓励他们礼拜天来。事实上，如果你不清楚的话，的确有一些年轻人已经从礼拜六慢慢的往礼拜天来，甚至还在服事当中。如果你问儿童事工，你就会发现有几位年轻人已经在礼拜天来了。我们还会持续的要求他们。大家知道，生命的改变是要花一些时间的，有一些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来祷告的。这是他们的宁心团契的大学生。我只能说感谢主，过去几年在几次的受洗当中，其实有很高的比例是从第三堂的弟兄姐妹的努力传福音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来再看一下保罗这一句话，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们就欢喜，还要欢喜。所以大家不要来支持一下第三堂，都不敢讲。 OK， 我想我时间快超过了，我很快的要跳跃一下了哈。最后一件事情，讲到保罗的生死观，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面对死亡，一般人心里面都充满了恐惧，然而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有益处，这一句话可以说是保罗人生最有名的一段的人生格言，充分地表达他对生与死的一个态度。为什么一般人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我想有以下三个感觉。第一，未知感。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这一天要做什么事情，甚至包含后面几天要做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死亡这件事情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什么？ 未知跟不确定感，因此我们心生恐惧。但当你读保罗讲的这段话的时候，还有后面的22节到26节，你会发现他对死的这个态度，他不但一点没有未知，他充满了肯定的感觉，这是他为什么不害怕的一个原因。第二，失丧感跟得着感。大部分人一生努力累积，无外是钱财，无论是民生，可是这些东西一旦死亡之后，顿时化为乌有。来，其实不要说死亡了，你就看上个礼拜的这个火烧的情况，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失去你所有的一切，这些电视上采访出来的这些人，很多人都是非常的难过，痛哭失声，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对不对？突然一下之间，一把大火把你所有的一切全部拿走了，很难过的。英国女皇她这个伊丽莎白一世，她要离世的时候，终日惶惶烦躁不安。为什么呢？她有拥有日不落帝国，有千万的服饰，有极多的尊贵荣耀，她对此恋恋不舍。如果有人说可以多给她一点点的时间跟光阴的话，她绝对毫不犹豫的拿国土的一半去换这么一点点的光阴。对她来讲这不是个选择题，但是对保罗来讲，生跟死却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在两难之间，他宁愿离世与主同在。他说这是什么比？好的无比。为什么他说好的无比？对于一个常常亲近主的人，他难免在世界上有一些事情会 interrupt 他跟主亲近的时间，但是保罗却不是这么想的。保罗他认为，如果能够离世专心与主同在的话，整天跟他亲密，这是好的无比。哎，大家觉得好不好？好，今天晚上去可不可以？可以啊，太好了，这有这么好的弟兄。OK， 这是对他两难的一件事情。然而他说，为了你们，我必须活在这肉身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地上还有未完成的工作跟使命。来，为了他所服侍的腓立比教会，为了这些人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为了完成基督在大马色呼召他从天上来的意象，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不能这么早的就离开。 OK， 所有世界上有无数的哲学都在讨论生跟死的，但是我想没有一个比保罗讲的这句话这么清楚、简单、明白，充满了正面性、积极性跟充满了意义。这是一个保罗写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保罗，监牢关得住他人生的自由，关不住他的影响力；监牢关得住他人的身体，关不住他里面的生命；也困难打不倒他的心智，死亡也威胁不了他人生的一个使命。这让我想到，在我们教会两年前，我想很多人还记得沈姊妹哈，沈珠富慧姐妹，她是一个忠心爱主的姐妹。2015年10月，她安息主怀。8月的时候，那时我还在东岸工作，那一次趁这个退休会回来看了她一下，她跟我说，当她知道癌症在复发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跪下来跟祷告神说：“我不再问为什么我得这个病了，我感谢神。”这个病让他更亲近主，他回头过来看他一生的经历，全部都是恩典。面对死亡，他毫无恐惧，因为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他要跟谁在一起。他说：“我只要多活一天，我就多感谢一天；我只要多活一天，我就荣耀你一天。我只求荣耀你，我期待见主的面。”他说他最后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透过曙光教会寇少海牧师帮他安排了一个录影，是一个福音的见证的录影。这个录影现在已经 post 上了，你可以大家看这个 YouTube 的 link， 你可以找到。他说：“请你为我祷告，让我有力量完成少海牧师安排的这个福音的见证。”我昨天 check 一下，已经有2000多个人看了他的这个录影带。我想他为这一句话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无论或生或死，总要基督在我身上显大。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流露的一个生命。好，你说李长老，你讲了半天，这一些东西跟我们传福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总结出来就是这一句话，就是在叫基督在我身上能够显为大。我们在地上我们追求很多的事情，然而我不晓得我们所追求的事情有多少是神真正在乎的。 根据这一句话，神可能真正在乎的是他儿子的生命在你身上彰显了出来的多少。因此我想今天归结跟大家讲一句话，传福音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不单只是我们在讲方法论，在讲四律，在讲三元福音布道，在讲退休会布道会，讲个人布道等等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所讲的，你所传的，跟你自己生命所流露出来的是不是互相的符合。如果大家注意，这个世界充满了广告，凡是有关于改变的这种商品，最有效的行销策略都是见证。如果不相信，你去看一下，说我卖化妆品的，说我卖健身的，说我卖减肥 program 的，都是请一些人出来做见证。哎，同不同意？什么是福音？改变人的生命。如果你自己的生命不改变，你想你传的福音会有效果吗？这个就是传福音我认为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保罗以身作则，这是他的生命，他所流露出来的，在哥林多后书讲的，因认识基督而有的什么香气。认识基督是你里面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是你外显的生活。生命如果不改变，生活不可能改变。 OK，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说 OK， 你讲的都对，也很好，你怎么样能够改变生命呢？秘诀就在这一段经文，一同来念一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已经，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送给大家有八个字是秘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秘诀就是这八个字。怎么样改变生命？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已经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已经在我们里面。如果你里面装的是基督，你活出来的就应该是什么？基督。但是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活出来的还不是我们呢？这就跟第一句话有关系了。第一句话，我已经已和谁怎么样？基督同定十字架。你今天活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你还在活在你原来的我里面，你装的还是原来的自己，旧的生命。十字架是一个基督徒都要学的一个功课，在今天的这个 context 之下，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让老的我、旧的我的生命不再发生作用，让基督代替我而活。你说你讲的太抽象了。 OK， 有一本书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在德州 Austin 牧会的一个牧师叫 Max Lucado，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拥抱基督的心》。他建议一天就好，你选一天的早上起来，你决定让这一天让耶稣化身成为你。什么意思呢？你这一天所有要做的决定，你把你自己的这个 Jason Lee 放在一边散开，在旁边看着，让耶稣来做所有的事情，你在身边反映的事情，让耶稣来做决定，看他怎么样做。换句话说，让耶稣的心怀意念引导你这一天的生活，让耶稣的优先次序、价值判断驱使你做决定，让耶稣的眼光成为你的眼光来看待身旁周围的人。一天就好，你试着这么去做一天，你想想你这一天会变成什么样子，你身边的人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你的家人跟同事会注意到你的改变吗？你会比较喜乐，会比较谦卑，比较柔和，比较不再喜怒无常，比较不再超级敏感、自大、骄傲、粗鲁无礼，不再是脆弱、恐惧跟担心害怕呢？这个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意思。最后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结束了。有一群人要去赶一个飞机，不小心在飞机场撞翻了一个卖苹果的小贩，所有的人都继续往这个 terminal 跑，只有一个人，他是个基督徒。那一刻神感动了他，他就决定回去帮这个小贩去把这个撞翻的苹果捡起来。捡的过程中才发现这个女孩是一个瞎子，她在那边很痛苦的在那边捡，怎么不知道怎么办。结果这个人就觉得很难过，撞翻了几个苹果，就掏出了一张二十块的钱币给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很感动的时候就反问他说，他就准备起身走，这个女孩就问他 Sir, are you Jesus? 你是耶稣吗？这个人说 No, 我不是、啊、 耶稣绝对不会做这么鲁莽的事情，我不是基督，我不是耶稣。女孩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刚才撞翻了这个苹果的时候我很难过，我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场面的时候，我祷告主请他来帮我收苹果，你就出现了。哎，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轻忽你生命当中每一刻活出耶稣的生命，你顺服圣灵的带领，按着他的感动去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你对你身边每一个尚未信主的人来讲，你可能就是基督的化身。神差派你到这些人的身边，用基督的馨香之气吸引他们，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他们能不能接受福音的一个关键。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这段的教导，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主啊，我们的生命必须像你，我们的传福音才会有果效。求你帮助我们以下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个宣道月再次的反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像你，每一天流露你的芬芳之气。求你帮助我们用活基督的生命来活我们地上的每一天。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